据四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说，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巨头垄断市场所形成的不公平竞争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威胁，所以他们说中国的监管单位正在逐渐强化反垄断法的修法和执法力度，去管控网络经济的乱象，包括行业之间利用支配地位或者资本优势对竞争对手的封杀，例如逼电商站队平台二选一，或者利用数据优势进行消费者的价格歧视，例如大数据杀熟，亦即是平台上同一商品的服务向旧的顾客的价格比新的顾客高等的坑杀熟客的手法。分析人士预期未来网络领域这一类粗暴的垄断行径将会受到大幅的压抑，而互联网公司亦要将国家经济和产业健全发展放在个别企业的获利之前。不过他们亦认为中国在打击垄断上的法源、监管机制和执法经验都不成熟，未来在建立反垄断的全面治理上将会一个漫长而且充满挑战的过程。中国自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今个礼拜首次针对两大互联网公司制出了反垄断的罚则。阿里巴巴和腾讯因为被指未依法申报已完成之并购案而被罚50万元人民币，即是大约75000美元。虽然这个罚款相对于两大企业的营收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吕徐启说，反垄断法施行这12年来对互联网企业形同虚设，是因为政府对网络经营的刻意扶植，但是随着企业做大，未来监管趋紧已经是一个趋势。吕徐启说，这些企业做强做大之后，用了非正常的手段进行恶性竞争，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垄断过高的市场份额。这个一种做法实际上使到市场的活力被抑制或者扼杀，利用了垄断性的经营实际上是对市场是一个损害。以前中国前30大的 Apps 计算70%都属于在阿里巴巴和腾讯旗下，而这两大公司系统据估计亦都各自坐拥10兆人民币，亦即是1.5兆美元市值的生态圈，其他例如外卖、行动支付、共享单车等等网络领域的龙头企业，它们的规模亦都是不可同日而语。北京海豚智库创办人李成东说，随着互联网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它的爆炸性增长都令到各国政府警惕，兴起了全球反垄断的潮流。但是相较于美国的 Facebook 和 Google 等等并购扩张型的垄断是不同，中国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打压对手的恶性竞争太过普遍，尤其要加强监管才可以返回良性竞争。他说中国这种互联公司二选一是很普遍的，就利用他们这种垄断地位去打压竞争对手，打击中小型的创业公司，这个情况非常普遍。他又指中国的垄断方式和美国并不一样。京东在2015年曾经控告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迫使商界平台之间二选一，而淘宝商家去年亦向媒体爆料指被阿里巴巴持续逼签独家合作协议，等于是电商重要是要站队二选一。除了二选一乱象，分析人士说平台经济的大数据坑杀客户和实际性的扩张亦是迫使中国要出手监管的理由。吕徐启说，互联网企业初期采取低价策略吸引新顾客，等到做强做大之后，在少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之下就拉高价格，已经是行业之间普遍采用的竞争垄断手法，它有损消费者权益的常态，尤其只能够靠政府出手监管去纠正。而另外，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专家唐生说，中国数字经济和线上电商经济过去20年来迅速发展，虽然在用户数量、成交金额和单量上持续创新高，但亦对线下的实体经济和环境等带来实质的伤害，中国必须找到更平衡和永续的成长。唐生说，数字经济里面的电商经济发展得太快的话，会对实体经济或者说对科技进步并没有做好准备的充足的准备，包括政策的准备、法规的准备，包括针对垄断的这些制度性方面的安排。唐生又说，数字经济是中国未来要维持整体经济动能的重要因素，所释出的市场机会应该要开放给所有的参与者，不能够由少数几个大型的企业垄断，而每年的销售单数已经达到 700亿张的电商经济亦要尽快找到更加环保的营商模式，因为他们单是今年所使用的胶袋包装就已经可以围绕地球1200个圈，对环境伤害太大。面对中国网络经济这几年来为了追逐获利而衍生的很多乱象，他说政府出手清理的时机已经到了。据新美国智库的中国数字经济研究员德廖洛就说，近这几年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规模已经大到一个临界点，再加上蚂蚁金服令到当局看到他们对大型国企银行主导的金融业所能够带来的潜在破坏力和不公平竞争。所以在暂缓这宗估值高达370亿美元的上市案之后，北京明显开始收紧对网络经济的监管。特廖洛说，蚂蚁上市案叫停之后，北京似乎进入了全面重新评估的阶段，开始规划对金融科技和大型互联网电商、支付和金融服务公司的最佳监管模式。特廖洛又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中旬参观江苏省的南通博物院时，特别指出19世纪的实业家张裕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模范，似乎就是向互联网民企喊话必须要将产业和国家发展置于个别企业追求私利的商业模式之前。亦就是这个前提之下，据观察人士报道，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星期二12月15号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时，特别公开发言指出，蚂蚁在经过一个几月的内部体检之后，正在认真学习“十四五”规划建设和中央一系列关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发展的政策精神，对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认真进行全面的自我审查，并且积极配合监管进一步落实监管要求。这个是上市案暂缓之后蚂蚁高层主管首度的公开发言，而这番说话看得出来是呼应了习近平对民营企业家的期待。特廖洛和吕徐启都表示，面对中国吹紧的反垄断监管，科技巨头规模再大亦无力抵抗，虽然他们亦会针对无法执行处或者其他细节讨价还价。至于在监理环境的建立之上，特廖洛说，由于全球都正在摸索一套可以兼顾网络创新的有效监管制度，所以中国亦不例外。他认为中国初期会仿效英国、新加坡和日本，推出所谓的监理沙盒 Regulatory Sandbox， 令到业者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之下尽情尝试创新的产品，并且和监管单位密切合作，反复试验，以共同找出监理和法制上的落差。吕徐启认为，中国的市场机制本来就不成熟，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纠葛之下所形成的垄断，而家要纠正特别复杂，就连规则的制定也都有来自各方势力的博弈，充分反映出中国在反垄断处置上的复杂性，所以这个过程将会缓慢而且是充满挑战。他特别提出了几项的隐忧，分别就是，第一，反垄断法会不会真正落实到实处，你说成为对企业进行无端打压甚至利益分赃的利器呢？第二，反垄断的途径究竟是什么呢？吕徐启说，罚款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但如果采取分拆方式，以中国互联网企业交叉持股结构的复杂，恐怕可能只会沦为假拆分，无助于打击垄断。而第三，在反垄断的处置过程当中，公共和私人利益怎样划分，甚至怎样因应各方势力的博弈，这个都有可能影响到执行的成效。建立反垄断监理制度的工作可以说千头万绪，中国现在已经踏出了健全发源的第一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对于双十一促销期间发布他们所起草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七条条文，亦即是反垄断法施行12年来的首次大修。这个适用各型的中外资的反垄断指南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幅度提高处罚的金额，最高的罚款除了是续用可以达到上年度营收 10% 的规定之外，对于没有营收的经营者，罚金更从50万提高到5000万人民币，也就是750万美元，相当于罚金100倍的调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个体现出中国政府对企业垄断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未来进一步实施之后，亦应该对企业有一定的阻效效果。 不過電商專家唐生就話，佢期待北京當局應該未來兩至到三年成立國家級嘅數字經濟局或者數字經濟部，去統籌互聯網企業嘅監理事務。唐生話，如果冇呢一個帶有賦能監管、協調政策同執法力度嘅統籌主管機構嘅話，當局對企業嘅真實財務數據、未來互聯網趨勢嘅掌握、產業結構矛盾嘅本質，都難以做到精準嘅判斷，亦會影響到反壟斷法嘅執法力度。例如，如果無從掌握某個企業嘅真實財務表現，可能就無法針對壟斷行為而製出具有痛點同力度嘅罰款。咁樣嘅話就達唔到反壟斷嘅目標，因為只要利益仍然大過罰款嘅話，大多數企業仲係會鋌而走險追求利潤。唐生亦呼籲當局要採取綜合治理，納入業界嘅法律意見。佢話：互聯網嘅發展已經顛覆咗好多過去嘅監理理論。如果當局喺修法嘅過程仍然交由少數學者依據過去嘅理論同經驗去制定法律或者機制，恐怕不切實際，亦難以配合未來嘅發展趨勢。由於受到了反壟斷監管風向趨勢的影響，中國的大型互聯網科技股，例如美團、京東、騰訊、阿里巴巴和小米等等，近期的股價都受到壓抑。未來如果反壟斷監理進一步落實，海豚智庫的李成東說，互聯網科技巨頭的並購進步是會放慢，這個肯定會影響到他們長期的增長。不過，由於大型企業對粗暴壟斷行徑的叫忌，這個亦會令到中小型商業對手的競爭力和消費者的權益受到更好的保護，令到整體的產業發展更加健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